这样的时候，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边，让我们能够同感异灵，无论是我们所讲的还是我们所听的，都能够清楚，都能够明白。主啊，你在这种在我们的心里做着那个感动的工作，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发出亮光来，以至于我们的在这个生活当中也能够实践和应用出来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求圣灵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做着那个感动的工作，也祝福下面的时光，我们学习的时间。主啊，你知道，我们是非常的有限，你的话语是那样的宝贵，主爱求你亲自的来将你的信息，将你的话语释放出来。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了，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五讲了哈。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耶稣行了更多的神迹，以及他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我们的内容就是14章到17章，这个信息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时间是有限，我们不可能每节都是逐章逐节的去讲解哈。耶稣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可能是几节经文都可以讲一堂这个主日装备课程的哈。不过我们还是会把主要的，我们都能够把它讲出来。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吸收，然后理解，也能够应用出来。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哈。我们先看使徒约翰的死，也是14章的第1节到12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边发出来。”那这分封的王希律哈，他因为他杀了施洗约翰嘛，这人不都是做贼心虚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心虚，他觉得哎呦，这耶稣所行的这些事，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或者是这鬼魂哦，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才能行出这么多的异能来。那他就因为他杀了这个施洗约翰，他良心不安嘛，所以他非常的惧怕哈。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那约翰是先知嘛，哈，所以先知的功用是什么呀？先知他的职责就是神的代言人，然后他是，会指出君王及百姓的一些错误及败坏的行为，哈。那这个希律分封王希律，他是也是就是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哈，这是他的名字。那他呢娶了他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哈，那这个是不符合这个律法的，因为呢，律法它是规定你这个就是这个兄弟如果死了的话，你可以娶兄弟的妻子，但是兄弟还活着呢，你就娶了妻子，这也是不合理的哈。所以约翰就指责他。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哈，我们看看这两张图，看看这个分封王和希律家族的，那简单的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朝的第一代哈，就是也是我们说的大希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地的王就是大希律嘛，哈，他是非常的这个一个就是残暴的一个君王，他就是想杀耶稣嘛，所以他就把伯利恒2岁以内的这个小孩儿哈都杀死了。那我们看一下，他一共他娶了5个太太，然后有7个儿子，哈。他7个儿子，其中有3个儿子呢就被他给杀了。他就怀疑他的儿子，哎，要篡权嘛，哈，篡夺他的这个王位，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就给3个儿子就给杀了。然后他死了，死了以后，他的这个领土哈就分给了他，其中的3个儿子。那他剩下4个儿子嘛，哈，有3个儿子 就是分了他的土地，所以这三个儿子就是叫分封王，有分封王安提帕，有分封王亚基老，还有分封王腓力二世哈。那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腓力一世，也就是希罗底的第一任丈夫。那这个腓力一世呢，他就居住在罗马哈，就是过着这个养尊处优的富二代的生活。那他娶了希罗底呢，相当于希罗底是他的侄女儿哈，因为希罗底的父亲被这个他的爷爷大希律杀了嘛哈，所以希罗底的父亲跟这个腓力一世也相当于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安提帕有一次就去罗马的时候，住在这个他的兄弟这个腓力家哈，然后就看上了腓力的妻子，就看上了希罗底。那希罗底呢，就跟她丈夫离婚，就跟了希律安提帕了，就相当于她又嫁给了她另外一个叔叔安提帕。那这个希律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呢，他的领土就是加利利和比利亚，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那这个图的这个紫色的部分就是希律安提帕的这个领土了。就是希律安提帕的领土哈，就是这个紫色的部分。那撒玛利亚犹太这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一片地方呢，他就分给了这个大希律另外一个儿子，就亚基老。但是这亚基老呢，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非常的残暴哈。所以他只做了10年的王，所以就把他给革职了，相当于就把他革职了。那另外一个地方就黑门山，你看这一个区域哈，这一个区域呢就是分给了腓力二世，就大希律另外一个儿子腓力二世，也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哈。那耶稣在世上传道，他大部分的时间哈都是在加利利，也就是希律安提帕的这个管辖之地哈，好，那我们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那我们一会儿出场的呢，还会有这个撒罗米哈，撒罗米是希罗底和他的第一任丈夫腓力一世的生的这个女儿。好的。因为约翰就是跟这个分封王，希律哈，就跟他说你娶这个妇人，娶希罗底是不合理的嘛。那希律就是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呢，他们以约翰为先知。终于机会来了，到了希律过生日的时候哈，这希罗底的女儿应该是又年轻漂亮，然后就在众人面前。这个跳舞，应该是也是舞姿曼妙的哈，所以就是使这个希律和在座的这个宾客就特别开心，特高兴。那这个希律呢，估计也是喝了点酒，有点喝大了，然后就是在众人面前嘛，也是显示他的这个君王的这个权威啊哈，他就应许就跟这个希罗底的这个女儿年轻的。女儿哈，就年轻的女子就跟他起誓，就说你要什么哈，我都给你，就是想要什么都给你，又高兴嘛是吧？也借着点酒劲儿，然后这女儿也不知道要什么呀，就去问她的母亲，她母亲就是希罗底嘛，就去问她的母亲。那她的母亲因为恨约翰嘛，她母亲就说我要约翰的头。这个。女儿一跟这个希律一说，这希律呢，我估计可能也是酒醒了一半儿，因为他我们在前面说了，他不太敢杀那个施洗约翰嘛，因为施洗约翰就是百姓们都认为他是先知嘛，他有点不太敢。但是呢，又因着面子嘛，因为已经起誓了，对吧？然后又因着同席的人在众人面前，你这个反悔的话，这个有点太没面子了，是吧？然后呢，他就是吩咐手下的人就把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了，放在盘子里，就送给了这个女子。那女子就把这个约翰的头就献给了他的母亲希罗底。约翰的门徒来呢，就把尸体就领去，就给埋葬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了耶稣。那我们看到这个，希律哈，他作为君王，我觉得他就是 有点过于的就是轻浮哈，他就是在这个宴席当中，然后由于这个酒喝多了，然后他就可以这么就是轻易的，就是在一个这个女子面前哈，因为跳舞让他高兴，然后他就可以起誓说你要什么都给你。那有其他的福音书，还有记载说，就算你要我江山的一半，我都给你哈。这一个君王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就算是说他起誓他错了的话，其实他也完全可以，就是因着他这个说错话或者酒醉啊说错话，然后呢，他也可以认错哈，他完全可以说，哎呦，刚才喝酒有点喝多了哈，这个我不能答应你，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就是，哎，补偿啊，然后去赏赐这个女孩，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然后他会勇于。就是认自己的错误，我觉得勇于认错的话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哈。但是呢，非常遗憾，这个希律他就将错误进行到底，他就是为了他的面子，然后他就可以将错，然后将这个错误进行到底，就把这个先知的这个头就给砍了哈。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呀。然后他还给耶稣施洗的嘛，是吧？伟大的先知，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了，实在是让人感觉到比较痛心啊。好，那我们看，下边呢是这个耶稣行了一个使5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是唯一的一件在四福音书。就是4本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哈，就这个神迹。那我们看一下经文，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那耶稣听见了，并不是说听见了，这个约翰被那个希律杀了的这一件事情哈，他听见的是，希律说他是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鬼魂附体哈，他听说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退去了，他也不想，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他去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退到野地里去，并不是说他这个害怕这个希律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嘛，哈，有记载说，法利赛人说，哎，你快走吧，离开这个地方，说希律要杀你，哈。但是，耶稣还跟这些法利赛人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怎么怎么样，哈，我会3天，我要这个医病赶鬼呀、啊，讲道啊什么的，哈，还是有这样的。所以说，耶稣并不是怕他，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耶稣医好了很多的病人，就天色已经晚了。这个时候，门徒就是也是非常的贴心哈，就跟耶稣说你看现在天已经晚了，而且这是在野地当中，那你就是叫众人哈离开这儿，你叫众人散开吧，离开这里，他们好去这个附近的村子里去买吃的东西嘛哈。要天再晚的话，他们就买不到了。那耶稣就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那门徒就说我们这儿只有5个饼2条鱼，那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福音书这个补充的信息，就是这5个饼和两条鱼是一个小孩子哈带来的这样的，可能是他的一顿晚餐，他的父母带给他的哈。那耶稣就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呢他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然后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就望着天就祝谢哈，就祝福了，那就掰开饼就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其他的人，那他们都吃，而且是吃饱了，然后把剩下的零碎呢收拾起来呢，就装满了12个篮子。那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的话，约有5000多人哈，约有5000男人，就光男人就有5000多，就是不算这个妇女和儿童。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然后他不仅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他更关心我们灵魂得饱足，并且呢，他的供应总是丰富有余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放在耶稣的手中，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财帛、金钱呢，还是我们的才干哈？有的人说，哎，我也没什么才干，好像没什么才干。就是说，但是呢，你在神的家中服侍，你不管是做什么，就算是你就是在教会里扫地呀、煮茶呀、煮咖啡呀，或怎么样的，这个都是服侍神，都是在神的家中服侍。那神就是我们少少的这一点点放在神的家中，我们来服侍、来使用的时候，神就会把它变成多人的祝福。好，我们看下边的经文，22节和2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耶稣随即催门徒上山。我们看约翰福音有记载哈，他为什么催门徒赶紧的，就是上船到那边去哈，就是先渡到那边去，然后把众人散开。因为在约翰福音有记载。就是众人，因为他这个使5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太大了，所以众人就说：“哎呦，这是神派来的，真的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就逼着耶稣做王，那逼着耶稣就做王，然后带领他们，就是哎，我们可以起义啊，或者是脱离罗马这个政权的这样的统治啊，哈，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我们这个以色列，我们可以建国，可以独立了。所以他们就催着耶稣来。做王来带领他们，但是耶稣他来，他不，他的目的，他的使命不是这个哈，所以他就催门徒们赶紧上船，先到对面去，然后他就一个人退到就是上山，然后去祷告。那耶稣总是他会有这个安静的，然后这个欲。天父，然后这样的祷告交通的这样的时间，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呢也要常常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然后去亲近神，跟神祷告。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那个时候呢，船到海中的时候，突然就是阴风不顺嘛，被浪摇撼。那夜里，那是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嘛，四更天是罗马的四更天，也就是凌晨的3点到6点。那犹太的时间它是分三更。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在海面上走，他是往门徒那里去嘛。那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非常害怕哈，说：“哎，这是个鬼怪。”哎，非常害怕，就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耶稣连忙说：“哈，说的，你们不要害怕，是我。”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门徒们，他们的船哈，行到海中的时候，而且是哎呦黑夜哈，黑灯瞎火的，然后而且风浪又那么大，突然起的这个风浪，他们本身这个风浪让他们在这个海的中央，他们就是心里是非常恐惧的。那他远远一看，还有一个黑影过来了，那他肯定认为这是，哎，这是不是什么那个妖怪呀、鬼怪呀，或者是什么水里的水怪之类的？所以他这个环境会使人心里充满恐惧的哈。那耶稣说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就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就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然后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经当中的一个最短的一个祷告哈，最短的祷告就是“主啊，救我”，这是彼得的祷告。那你看他看到这个身边的风浪特别大，他见风浪甚大的时候，他心里就害怕了，然后他就要沉下去，所以他就赶紧的跟主向主呼喊说：“主啊，救我！”那耶稣是赶紧伸手拉住他，哈，耶稣没有说，哎呦，你这个信心不够，先让你在水里边淹一会儿，喝几口水吧。耶稣没有哈，耶稣赶紧伸手就拉住他，拉住他以后，然后才跟他说，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就都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哈，那这个海中突然起的这个风浪，就也如同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突然就是遭遇的这样的苦难和患难哈。那我们如果说在苦难当中，然后我们是看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然后看这个苦难呐、啊，这个惊涛骇浪啊什么的，我们心里就会害怕哈，我们就会被这个苦难，被这个惊涛骇浪所淹没哈，就是会让我们沉入进去。那如果说我们看耶稣的话，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把这些狂风巨浪哈踩在脚下。在风暴中，哈，我们看耶稣说：“你来吧，我们要奔向耶稣，我们就奔向耶稣。我们看环境，环境会让我们就是心生恐惧，我们会害怕。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啊？风就住了，对不对？有耶稣在，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阿门。好。”他们过了海呢，就来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的人就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格尼撒勒呢，他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哈这个方向，你看挨着这个加百农的。南边，对，西南边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哈，你看他们为什么说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认为这有病的人啊，或什么样，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的，你是不可以摸别人的，对吧？所以他们当地的，他们这格尼撒勒的人呢，就求耶稣，你让我们摸你的衣裳穗子。哎，摸着的人病就好了。那耶稣真的是让他们摸哈，没有说这个不让他们摸。耶稣总是对这些软弱的人，总是充满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怜悯。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哈，就来找茬来了。我们进入到第十五章了哈。第十五章了，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古人的遗传，什么是古人的遗传呢？古人的遗传也被称为是口传律法，哈，它是在主前586年，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犹太这些拉比们，就这些老夫子老师们哈，然后他们制定的这个繁文缛节及一些清规戒律，因为他们在也就是外邦嘛，在巴比伦在外邦被掳，他们也是要就是分别为圣，就从这个不洁净的外邦人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分别为圣哈，所以就定了很多的清规戒律来管束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口传律法呢，它是来自各个时期，祭司们然后对律法内容的解释和应用。那这些拉比们哈，也就是这些文士啊什么的，他们就高举这个口传律法，甚至是。超过了书面的律法，那书面的律法是摩西五经啊，对吧？是记在圣经当中的。但是呢，这些人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高举这个口传的律法，甚至是超过了那个书面的摩西律法。那这些口传律法一直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直到主后200年以后哈，才整理成卷，称为米士拿。那旧约在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进入会幕是去服侍，或者是摸了不洁之物的时候，就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才会行这个洁净的礼仪。在主前2世纪呢，就很多犹太人自动的加入了这种洁净习惯。那并不是说我们哎这个。饭前什么洗手不洗手的，当然你吃饭前都会洗手，但是呢，这些 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洗手作为一种洁净的仪式，就是仪式。他们不是简单的洗洗手而已哈，他们就是要求就很多。哎，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洗手啊？然后洗几遍呢？然后还会这个有祷告啊，对，就是嘴里还要念念有词，要有祷告哈，这就是一个洁净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说，就觉得好像哎呀，你看你这个你的这些门徒们不守规矩啊，你这管教无方啊，这个吃饭前都没有这个行这个洗手的这个礼仪。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这些法利赛人就是高举这些口传律法，甚至是超过了摩西的律法哈。那更甚者是什么呀？就是借着就是高举这个口传律法而废了神的诫命。那孝敬父母是神的十诫之一呀，是吧？这是神的诫命，神的十诫之一，第五诫。而且呢，还说咒骂父母的必被致死。但是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哎，如果说有人说我当孝敬父母的这个钱我已经奉献给神了，他就可以脱离这个责任，他就可以。不再对他的父母去尽孝了。这个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们哈，他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耶稣就指责他们，批评他们。然后耶稣接着说：“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呀，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那耶稣在这里呢，他就引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话哈，他来形容古人的遗传不过是人的吩咐而已，把人的吩咐当成神的命令去教导人，这样的人拜神也是徒然的，神是不喜悦的。那假冒为善的人，我们有学过哈，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些善于演戏的人嘛，那耶稣常常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的哈，那个他们就属于什么呀？假装敬虔，他们是假装敬虔，他们只是用嘴和外在的行为去敬拜神，而他们的内心呢，却充满着各样的贪婪和欲望。那他们把古人遗留下来的口传律法看得比神的律法还要重要，这是不对的哈。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这节经文来，我们一块儿来读，预备开始。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那把口传律法当圣经，这不是出于神所栽种的哈，那必然无法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存留，那神必然会把它拔出来的哈。那对于法利赛人的敌意，耶稣采取任凭的方式来应对，就说：“哎，任凭他们吧。”我们觉得这如果任凭他们的话，这个后果真的是 非常可怕的哈。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当我们这个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哈，我们可以思考，可以反省，我们还可以有悔改呀、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当神说任凭你犯罪的时候，那就非常可悲了，因为任凭的结果就是沉沦。给瞎子领路的呢，是犹太教拉比们，他认为比较尊贵的一个头衔。那法利赛人把口传律法高抬到与圣经所记载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那他们就如同是怎么样？如同是瞎子领瞎子，终究是没有办法带来拯救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说请将你刚才这个比喻哈讲给我们听。”耶稣就说：“你们到现在，就是到现今还是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对吧？就是你吃东西，这个东西，你干净还是不干净？洁净还是不洁净？洗手还是不洗手？它都不会使你这个人变得污秽。因为什么呀？你吃进去以后，然后消化了，人家你就排出去了，它不会使你这个人污秽的。那什么样的人，什么东西才可以使自己污秽？唯有出口的，就是从你的心里边发出的各样的恶念，哈，这样才能污秽人。你从心里发出来的各样的恶念，凶杀呀，然后奸淫呐，苟合偷窃呀，还有妄证，就是做假见证害人呐，还有就是谤读，就是你这个毁谤啊，怎么样哈？这些东西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这些东西才会使你这个人变得污秽。那至于这个洗手不洗手吃饭，它不会使人就是变得污秽的。那神所看重的呢，是道德上的洁净哈，而不是礼仪上的洁净。神看重的是内心的洁净，而不是外表的洁净。好，我们看15章的21到28节，哈，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因为这些法利赛文士们哈，他们老是来这个骚扰耶稣。那耶稣呢，就想退到安静的地方，然后呢，也是跟这个门徒有一个可以就是训练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一个安静的时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他们就往推罗西顿去了哈，这离这个加利利还是挺远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就喊着说，这个原文是不断的哈，不停的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哈。主啊，大卫的子孙。”那犹太人一听这个大卫的子孙哈，我们都讲过，一说大卫的子孙就知道，指的就是那个弥赛亚嘛。这个迦南的妇人，她认识耶稣，她知道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就是。犹太的这个旧约，他们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主啊，可怜我吧。”然后要求耶稣来，就是来求耶稣救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哈。耶稣呢却一言不发，耶稣不理他。那门徒就赶紧叫进前来说，就跟耶稣说：“说哎呀，快打发他走吧，他一直在我们后边不停地喊。”挺烦的，你就把他医治了，你就是那个什么治了他以后，他也就不跟着我们，就不烦了嘛，对吧？但是耶稣一言不发。推罗是在这个图哈，推罗西顿在这个图这沿海的城市，推罗西顿，你看迦南妇人为女求主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也是现今的黎巴嫩。那耶稣就跟这个耶稣就说说耶稣就跟门徒说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那这些门徒们就要求耶稣赶紧就医治了嘛哈。但是呢，耶稣说，我奉差遣是要到以色列家那个迷失的羊那里去的。那这个妇人就说说主啊，帮助我。 这妇人每跟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哈，都是说主啊，帮助我，然后都是称耶稣为主，说主啊，帮助我。那耶稣就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哎呀，我们一听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难听、太狠了？耶稣怎么说这话呀？哈，说这个女人是狗哈。但是我们要了解哈，犹太人他把外邦人都是称为狗的。因为犹太人他就认为是神的子民吧，他们特别有这个民族优越性，觉得他们是高于别人的，唯有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所以他把外邦人看的都是不洁净，都是狗哈，就这样。那在神的救恩进程中呢，也是要先传给以色列，再传给外邦。神的救恩是要从这个。以色列开始哈，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再传给外邦的。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哈，他们是先到犹太的会堂去给犹太人传福音嘛，但犹太人不信他呀哈，不信他，那他们就离开他们，离开犹太人，然后就说神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那他们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了哈。在罗马书1章16节，那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一定福音一定是要先从这个犹太人开始，然后传到外邦去。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也说嘛，哈，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从哪儿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的这个是传扬的话，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那耶稣就说不好拿把儿女的饼给狗吃哈，那这妇人就说主啊，是的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个妇人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哈，这个饼就是神赏赐给人的这个福气嘛。那这妇人谦卑的就说的主啊，就是你福气漏下来一点点给我。这个妇人真的是锲而不舍的去求哈，这女人极其谦卑的态度，以及对耶稣的信心，经受住了耶稣对她的这个信心进一步的这样的考验，因此她的恳求蒙了主的应允。那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她女儿就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个外邦女人的谦卑和信心呢？那如果我们是这个外邦的女人的话，那我们去求耶稣来帮助。耶稣就说：“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哈，就说话这么难听。那我们肯定想说的，哎呀，这说话也太难听了，这太伤自尊了，这士可杀不可辱，算了，不求你了，对不对呀？我们可能就错过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再多一些忍耐，然后再多一些坚持，可能你就再坚持那一下下，再忍耐那一下下，那你可能就会这个走出困境的哈。好，15章的29到31节，一块儿来读。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哈，应该是以外邦人 居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将荣耀是归给以色列的神。那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病人，哈，耶稣都把他们医治了。好，我们一块儿再读下边的这个经文。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那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哈，它跟这个五饼二鱼，它是非常的类似的哈，很相似，但是呢，它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个地方呢，就是外邦人居多的地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耶稣在伯赛大那个地方哈，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那个是那个5000人吃饱，那个都是在犹太地行的这个神迹。而且呢，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3月份，因为众人都坐在青草地上嘛，哈，地中海的气候其实是跟我们加州差不多的，2、3月份才有青草哈。那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青草了，应该是最少也得有半年以后的时间了，因为耶稣还去了推罗西顿嘛。好，这法利赛人又来了哈，这回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块儿来的，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是两个互相敌视的教派哈，但是呢，他们把耶稣当成他们共同的敌人。那法利赛人他是相信这个摩西律法，他还相信这个口传律法。我们刚才说到，他们高举口传律法哈，然后他们也相信复活，然后相信这个天使，但是撒都该人不信，撒都该人什么都不信，他除了信摩西五经，他其他的他什么都不信，而且他们是亲罗马政府的，他们都属于贵族阶层的哈，所以老百姓们都看不上他们。那这个祭司长们哈，祭司都是撒都该人了。那他们就请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那耶稣已经显了那么多神迹了，他还要从爱你，不是说在地上，你从天上显出一个神迹来证明你是弥赛亚的身份。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拒绝就是按他们的方式行神迹哈，因为他们的这个要求出于他们的这个恶念，而不是出于他们的信心哈。他们是出于不信的这个恶心，要求耶稣行一个神迹。在这个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哈，悖逆神的人给他们行再多的神迹，他们也是不信的。那我们思想一下，有哪些神迹能够大过神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神迹呢？是吧？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埃及，神行了10个这个神迹，带领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然后分开红海。让以色列民走干地过了红海，但是这些以色列民，哦，他们信不信呢？哦，神在旷野当中还供养他们吃喝玛纳呀，哈，然后又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不信。 在加迪斯旷野的时候，有12个探子，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进入迦南地，说：“哎，先去这个调查一下，神要带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是吧？我们调查一下。”但是这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呢，其中有10个探子都说：“哎，那个地方确实是挺好的，但是我们进不去。”这个神带我们是带我们去送死来的，因为他迦南地的人太强壮了，哎，他们的这个城墙特别的厚，而且他们都比我们强壮，还有很多的巨人，我们在他们眼中就跟个小蚂蚱一样，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我们还是回埃及吧。这个神带我们出来就是想让我们去想害死我们，那这些百姓们都开始哎又哭又喊的啊，回埃及吧，回埃及吧。只有这12个探子当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是对神有信心的，说就是虽然他们强大，但是神应许我们了，一定会带我们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的哈，我们靠着神一定能得胜，一定能进入到这个地方。但没有人相信他们俩，那一代的人呢哈，就是他们就惹怒了神。神就是让这一代人本来2个月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哈，迦南美地了。但是因着他的不信哈，就神让他们这一代人在旷野当中漂泊了40年，这40年，那这一代人就全部都死在了旷野，直到这一代人全都死了，只有迦勒和约书亚哈，那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说，在不信的人，你行再多的神迹哈，他还是不信的。好，我们看16章的5节到12节，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渡到那边去，然后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那你看这些门徒们哈，他们。耶稣刚行了2个那么大的神迹，然后让5000人吃饱，又让4000人吃饱。他们这会儿还担心说：“哎呀，你是不是说我们那个没带饼的事儿哈？他们忘了带饼。”然后耶稣正好提到这个教的话就是酵母嘛。那我们知道哈，酵母就是我们发面的时候，然后里边放一点点酵母，就会把这个面团发的那么大。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包包子呀，或者是蒸馒头之类的哈，这个酵母的用处就是很大的。那就耶稣提到了酵，他们自然而然想到，哎呦，耶稣是不是在指责我们没有带饼啊？那耶稣就看出来了，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 好了，有电了，可以了吗？有了吗？啊，太好了，就是没电了。好，稍微小点声，这声音太大。好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我们讲到了这个16章了哈。哎，我们刚才讲到哪儿没电的，不知道。讲到哪里没电的？刚才。好了。好，那我们就从16章开始讲。好，那我们就进入到16章的13到20节哈。对，耶稣就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然后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凯撒利亚菲利比那是谁的地方啊？就是另外一个分封王大希律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腓力二世哈，他所居住的地方。那他这个位置呢？他是在这个位于黑门山脚下的西北方向，他是约旦河源头之一哈。他原来的名字叫潘尼亚。但是他现在又改回来，也叫他现在改回来叫班尼亚哈，因为什么呀？他是这个信奉潘神，就是希腊的一个牧羊神，所以他叫潘尼亚，也是向这个潘神献祭的地方。大希律呢，就在这里建了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庙，就看这个庙哈，就看下图的这个建筑，左边这个很壮观的这个建筑。那大希律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师哈，他建的那个第二圣殿，这个修复第二圣殿的时候，然后又扩建的时候，那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又华丽的那么一个殿哈，圣殿。那大希律呢，就建了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庙。当时那个所有的这个外邦人哈，就他们是把这个皇帝是当成神一样的供奉的哈。那分封王这个希律腓力呢，这个他就改名为凯撒利亚腓力比。凯撒利亚腓力比的意思就是腓力比献给凯撒的城。对，因为腓力比也是住在这里嘛，他们都是为了要讨好罗马的皇帝。那这个地方啊，它就属于异教崇拜哈，它是崇拜多神嘛，所以说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神庙和神龛。那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哈，这个你看这个山上，这个有一个一个的哈，我们都看的都数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凿出来的这样的石洞。石洞里边，每个石洞里边都供着一个神哈，所以说他们就很怕都是快漏掉了，别漏掉哪个神啊，没有拜到啊，得罪谁呀、啊？所以说他们真的是很多不知名的神呐、啊，各种各样的神，他们都拜。那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么多异教神敬拜异教神的地方，耶稣就向门徒们发问，就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门徒们就说了：“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了哈。那先知这个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哈，就被这个希律杀头，希律安提帕杀头那个施洗约翰，在百姓当中他是非常的这个有影响力、有威望的。”受人尊敬的那以利亚更是，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那大先知啊，哈，就是也是很厉害。那耶利米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哈也这个也都是非常这个有名气的这种旧约的大先知。但是耶稣关心的是门徒说，就是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问门徒。那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彼得对耶稣的这个宣认是非常的准确哈。那基督呢，他是一个头衔。基督，我们有时候说基督，有的时候说是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呀？他是受膏者的意思，希腊文叫基督，然后那个希伯来文就是叫弥赛亚。旧约先知，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叫弥赛亚。那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叫基督。 那他就是一个头衔，就像我们说，哎，总统，比如说我们说，哎，川普总统，川普是他的名字，总统是他的头衔。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那受膏者呢？他就是蒙神拣选，分别为圣来服侍神，并且是蒙神赐予他力量来完成使命的。那弥赛亚哈，基督弥赛亚，他对犹太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旧约，神应许会特别的高立，并且授予全能的一位理想的君王。那这个君王呢，可以将神的子民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且建立他公义的国度。那犹太人当然就觉得哈，这个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因为我只有我们才是神的子民。那我们今天哦，这个我们放眼望去哈，我们看到我们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对吧？我们信基督的才是神的子民，所以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罪，而不是说，只是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所以他要在这个世上建立神的国度，而不是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耶稣对彼得说：“说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西门就是彼得嘛，哈。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属血肉的就是人类这个必朽坏、败坏、软弱、有罪的这个状况，就像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是属血肉的嘛，哈。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它的反义词就是属灵性的。那这个属血肉的，不是属血肉的，使你说出这样的话，乃是在天上的天父指示你的，就相当于圣灵让你说出的这样的话。耶稣接着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耶稣赋予了这个彼得一个特殊的地位，哈，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天国的钥匙确实是在彼得的身上，哈，真的是发挥了这个天国钥匙的这个功用，他打开了一扇扇这个福音的这个大门，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是一篇讲道，多少人受洗啊？3000人，彼得就是圣灵充满，一篇讲道有3000人，当时就受洗归入主名了哈。那是在耶路撒冷，那在撒玛利亚那个就七个执事之一的那个另外一个腓力哈，他们重名的太多了，就七个执事之一的一个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也受洗信主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圣灵，那彼得和约翰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为他们祷告呀、按手啊，然后让他们受了圣灵。那福音又传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哥尼流在《使徒行传》10章记载的那个哥尼流，他本来他是就是罗马的，他是外邦人哈，罗马的一个百夫长，但是呢，他也是神所拣选的。那彼得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按着传统，他是不能进这个外邦人的家的。但是呢，他是圣灵指引他，他就把这个福音又传给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一家。哈，哥尼流一家也因此就是信主了。那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福音，这个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哈，为主做见证。那耶稣呢，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哈，不可将这个事情告诉人，因为耶稣不是带领以色列民反抗罗马政权的民族性以及政治性的弥赛亚，他来呢是要为解决世人的罪，他要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的弥赛亚。”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就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以后呢，耶稣的事工就展开了新的一页。他不再用比喻教导群众了哈，而是专注于教导门徒，就开始训练门徒了，装备他们面对主的受苦和受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是必须要去的哈，他是必须要受死的，他会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呀，他一说这个，彼得就赶紧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他都不听耶稣说第三日复活的事儿，他一听耶稣说什么要受死，他就接受不了的，因为他认为我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终于可以来拯救我们了，怎么还会被杀呢？这是他们就接受不了的。你想，那个门徒都是这样认为的哈，都是这么认为，他们跟耶稣这么近哈，走得这么近，然后他们就接受不了，弥赛亚会被杀哈，这样的方式。然后耶稣呢，刚表扬完这个彼得，然后就转过身来，就开始指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阻止耶稣上十字架，与撒旦当初在旷野试探耶稣同出一辙，因此耶稣严厉地责备彼得。撒旦当时在旷野当中，就是试探耶稣的时候，不说嘛，哎，你要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把这些石头啊变成食物；你要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从这儿跳下去。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如果他顺着撒旦的话去做的话，他这个救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恩了哈，他就失败了。所以他就指责这个彼得说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就是说不再以自己为生命和行事的中心目标了，就舍去自己哈，要以神的国度为念，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神，就是随时准备为跟随耶稣基督受苦。”甚至是失去生命。那我们知道，初代教会那跟随耶稣的门徒几乎都是为主殉道了，哈，都是为主殉道了。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看这里有很多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哈，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就是我们今世的这个短暂的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另外一个生命呢，就是永恒的生命，是基督给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的得着的这个永恒的生命。那否认耶稣，或许可以就是换回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的生命哈，但是却会因此丧失那个永远的生命。那反过来呢，做主门徒的结果，那可能会失去肉身的生命，比如说为主殉道哈。但是若比起那得着永远的生命，这种损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最后，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真的是勇敢地为主殉道，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个永恒的荣耀，摆在他前面的这个永恒的荣耀。耶稣接着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我们就是知道哈，耶稣还会再来，第二次他还会再来的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然后呢，他就会把我们就是在他空中降临，他把我们提上去哈，提到天上去。”然后在天上与主相遇，我们就会有这个永恒的生命，而且那个是非常荣耀的、非常喜乐的，没有忧伤、没有痛苦、没有疾病，哈，就是那样的一个非常荣耀的那样的生命。那耶稣第一次来呢，就是他第一次来，就是这次来，他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要将人从罪的这个捆绑和死亡的权势下 拯救出来，他是为了救人。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实行审判，那罪人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再悔改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赶紧的传福音，赶紧多多的传福音啊？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呢，我们身边的人，那些没信主的，因为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可能他下一刻就来了，这个谁都不知道。耶稣说了，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所以说，耶稣，他来的时候真的是瞬间就来了。那他可能就是，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不对呀？所以我们要赶紧的，多多的传福音。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他这个就是预言哈，将在一周以后发生的这个登山变相。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登山变相了哈。过了6天以后呢，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这高山就是黑门山。那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就非常就是亲密的核心的同工了。耶稣常常就是带着这三个门徒哈，包括他是医治那个管会堂的那雅鲁的那个女儿，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到包括是最后的时候，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就那一天晚上，他也是带的这三个门徒哈、啊。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高山以后，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是非常荣耀的哈、啊。我们想象一下，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种荣耀的时刻，这个门徒们看到了以后，真的是想永远的停留在这个荣耀当中。哎，最好我们不要去面对现实了哈。那有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旧约的这个律法的代表嘛哈。”然后，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那但是他们之间也相差就很多年呢哈，得有个500、600年、600、700年这样子哈，大概的时间有点记不得了，反正相差好几百年了。他们同时的，然后与耶稣显现在荣耀当中。那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旧约的书卷当中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居然同时有摩西和以利亚的名字出现，这是非常的奇妙。从此以后，就是神沉默了400年，不再跟人说话了。那叫我们叫沉默期哈，400年的时间。那彼得说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也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就从云中哈，就是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想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也是说这样的话哈。那门徒一听见就非常的害怕，因为对这种这。神的声音会让他们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敬畏哈。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那意思就是说，等人子复活了，等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完成了救恩，你们那个时候再去传福音，再去为主做见证。那门徒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那我们知道哈，施洗的约翰就是，这个耶稣福音的开路先锋嘛，哈，他就是，这个以利亚，就是旧约所应许的这个以利亚，开路先锋以利亚，他会先来。那就在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哈。好，我们一块儿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那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不是上山了吗？那山下的这些门徒们可能觉得，哎呦，我们的这个老师不在呀，我们能赶鬼吗？他们就是没有信心嘛，哈。耶稣说，你们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是说明他们是没有信心的。那耶稣就赶出了这鬼以后，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这个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么上周的话，我们这个 Melody 曲目，他有给大家看那个芥菜种哈，就是说你们有这么小小的信心，你都可以挪山哈。这个挪山是一个就是一句俗语了，它指除去极大的困难哈，那就说明这个门徒们就是相当于他们就没有信心，连芥菜种这么小小的信心他们都没有，并且耶稣说，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就这个鬼，若不祷告，那说明这个门徒们既没有祷告，也没有进食，所以他们赶不出来这个鬼。那耶稣又第二次的预言受难和复活了，哈，在22节和23节，17章的22和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们就大大的忧愁。那门徒们大大的忧愁，是因为他们期盼的弥赛亚被杀，他们就没有想到耶稣说，每次耶稣都说第三日他要复活。他们想想这门徒们，你就不知道问一下吗？啊，主啊，你被杀，你为什么被杀呀？啊，你是怎么样的复活呀？没有一个门徒去问，因为耶稣说被杀是他们接受不了的。他们一听到被杀，就已经大大的忧愁了。他就根本就没有听进去。3天后耶稣要复活这件事情哈。好，我们看17章的24到27节，关于交纳殿税的问题。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耶稣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那这个丁税是什么呀？这个丁税就是圣殿税，哈，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犹太男丁都必须缴纳的这个圣殿年税。那圣殿年税是多少钱呢？就是这个半块钱，半块钱就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劳动力的2天的工资。那这个钱呢？是用来保养和维护圣殿之用的。那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圣殿敬拜的神的儿子。那儿子他是不需要缴纳这个圣殿税的哈。但是呢，他为了避免破坏与人的关系，所以他行了一个神迹，作为他和彼得的税银。那我们看耶稣道成肉身哈，他是神的儿子，然后降卑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也选择尊重，并且是顺从世界的这个法律哈，他也是我们的榜样。好的，那我们就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有以上的这样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也求你的话语继续的引领，在生活当中，做我们的这样的引领，让我们能够，日夜都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以至于能够，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能够愿意来认识你，更加的渴慕你，主爱，求你纪念这个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爱慕你的话语，主爱，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这个美好的恩赐，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爱，求你能够怜悯弟兄姐妹们，将你的心意亲自的向弟兄姐妹们显明，主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在工作。家庭还是学习，主啊，你都要与他们同在，也帮助他们能够，真的是有这个迦南妇人的这样的信心，可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来仰望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主啊，奔向你，就像这个，就像你在海面上行走，主啊，我们真奔向你，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啊，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会勇敢的前行，谢谢主，哈利路亚！也保守这个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